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几天当中，在这地方有这样一个营会，也让我们在这一堂的信息中能够思想到关于宣教的事工。求你保守带领以下的时光，也求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一堂我们主要是谈到宣教方面的一些事工，那么主要我想谈到的是一些华人教会有关对于宣教方面的概念，也谈到一个特别是地方性的教会如何跟普世的差传工作能够有一些结合。那么有一些圣经都是来自于使徒行传，我们要一起看一下，从这方面来思想关于特别从使徒行传来看关于宣教方面我们应该被提醒的，或者应该努力的，或者应该加强的一些部分。那么第一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在世上所讲的最后一段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光在四福音书当中很多，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开头也有提到说耶稣跟他所有的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最后的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要被接升天的时候，那最后一段时间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宣教。所以呢，中国人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耶稣已经死过又复活了哈，但是人之将走了，对不对？耶稣要走了，最后要拜拜的时候的那一句话是所有话当中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因此第一章第六节他提到说，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第九节是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第八节那句话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话谈到有关于宣教的事情。那当然前面那句话我稍微说一点点，因为门徒那时候的门徒跟今天的信徒都有同样的一种倾向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对未来也有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在怀疑或者思想，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是不是你复兴以色列国，或者说你再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荣耀就是这个时候。那耶稣的回答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可以知道，所以别问。可是呢，那时候就喜欢问了。那今天的信徒也最喜欢问的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尤其今年1999年关键时刻，搞不好明年就来了。其实明年要再来的话，干嘛还要有单身的一个团契聚会呢？如果主要再来了，那结婚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对啊，多麻烦呢，还没生小孩呢，别生了。耶稣说了，到主再来那个时候，奶孩子有祸了。所以现在这个时候，1999年是最多人喜欢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明年再来啦，或今年年底呢？所以人类的历史是反映出人性的一些共通的地方。那时候的门徒也在问，你再来的时候，德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耶稣说别问，因为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别问。就他说别问的，所以人最喜欢问。然后呢，耶稣很重要的事情呢他都忘掉。耶稣说什么呢？我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得到能力，那最重要是为他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个我称它为从地理的位置来讲是由近而远，因为这时候门徒在哪里？门徒在耶路撒冷， 虽然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五旬节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从耶路撒冷这个城再往外扩展呢，就整个犹大省犹太全地，再扩大一点呢，往北边一走，其实就到了撒玛利亚。如果你看圣经的地图，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在哪里，耶路撒冷一出城你往北走不到十公里就进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的。犹太全地是指耶路撒冷城几乎是往西往南的部分叫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犹太全地其实距离差不多一样远，或者说更近，往北边一走马上就到了撒玛利亚。但是文化不一样，所以地理上来讲由近而远，文化来讲由同文化到不同的文化，所以从犹太人当中到撒玛利亚人当中，然后直到地极呢，那就更远了，地理上更远，文化上差别更大了。所以这个宣教的使命是由近而远，然后从文化一直到异文化的一些事工。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再想一想的话呢，你把这几个事工再把它分类一下，耶路撒冷是你可以称它为本地本城的事工，我称它为教会事工。不管你教会在哪一个城哪一个乡啊，你所做的耶路撒冷事工就是你自己在教会做的事工，跟与你教会直接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福音的对象就是将来会进入你的教会，受你成为你教会的会友的，这叫做耶路撒冷事工。那每个教会当然都有耶路撒冷的事工，都该做耶路撒冷的事工，这方面也大概没有什么争议，没有什么问题，除非这个教会对福音真的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不传福音，管他教会门口的人是谁，这样。否则的话，耶路撒冷的事工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我们努力去做的。可是你不要忘记的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给所有的门徒的吩咐，给所有历世历代每一个教会的吩咐，是我们有四种事工要做的，那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这不是给特定的教会，这不是给特定的人，不是给特定的时代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信徒，每一个人都要有的。每一个地方教会，你要问你有没有做犹太全地的事工。我不会问你会不会做耶路撒冷的事工，你一定有。但犹太全地你做了吗？撒玛利亚的事工你做了吗？直到地极的事工你做了吗？那因此第二个犹太全地的事工是什么？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个面，虽然是同样的同文化的事工，犹太人像犹太人，文化上没有问题，语言上没有问题，地理上稍微扩大一点，因此呢你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可能做不来了。犹太全地你怎么做呢？所以就必须跟别的教会跟别的弟兄姊妹一起合作的时候，所以我称它为个体性教会的事工到合作性的事工了。因为你要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做的，是一个合作性的事工。这一类的事工在华人教会当中，感谢主，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时候逐渐在扩展。所以你们今天的夏令会就是一种犹太全地的事工，是中西部的，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做，大家一起做。那么感谢主，有一些事工开始在进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向一个地区里面同文化的人传福音。但是第三个事工就比较有挑战性了，撒玛利亚的事工，地理上不太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文化上是不一样的。这种的事工在我的了解，在华人教会中很少人做的，或者几乎没有人做的，或者你教会的长职不太愿意做的。牧师呢，有人想做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说撒玛利亚是什么事工呢？我们一个华人教会在美国，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呢？你想撒玛利亚人讲话是跟犹太人讲话是一样，同样的语文的，血统上是有一点点相近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血统，有点外族的血统，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文化上叫做近文化，相近的文化。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所有讲英文不是中国人，都是撒玛利亚人。你教会有多少不是中国人？但是可能可以，所以有些人讲中文，所以有些人可以讲英文，他们讲英文。你教会有多少不是中国人在你教会呢？你会不会觉得在你门口出出入入那些讲英文的，管他是Hispanic 黑人什么黄的白的红的，他是你福音的对象吗？ 有趣的是，华人教会如果有宣教，谈到宣教的话，我宁可派一个人到西伯利亚去，我也不要去做我门口的那些墨西哥人的工作。这是无所谓的。撒玛利亚的事工是每一个教会的事工，不是哪一个教会的事工。只是华人教会对别的也许有概念，至少我知道它是什么。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我做不做直到天边远到地极的超越文化的到非洲的事工，但是华人教会我所知道是非常少，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非常少人做撒玛利亚事工。我有一次在某一个聚会的里面，刚好吃饭的时候，就跟你们聚会一样，一大堆人认识不认识都挤在一块儿的。那吃饭的时候，那我耳朵大概也大一点，所以我耳朵有点重听，不过有些话该听到就听到，听不到了我就重听就听不到了。正好对面两个人我不认识，但后来我听听就知道，一个是教会的长老，另外一个是教会的青年部的传道。然后他就长老就耳提面命的告诉那个青年部的那个youth director 说，告诉你几次你都不采取行动，哎呀，那个什么什么讲什么。然后长老又说了，我告诉你那个青年采取的那个，他是采取教会的嘛，谈话听他讲，哎，很多啊，他挂着韩国人把他赶出去，我不喜欢那个韩国小孩在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吗，我女儿在那个 youth 啊，在那个青少年团契啊，搞不好啊，如果我女儿交上那个韩国人，要是要嫁给他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青年传道哈，你小心。小心什么我不知道，小心什么八成就是，哎，信传道并不信可在我们长老的决定哦，我把你败掉。为什么？当然你如果女儿不够大你不知道，我女儿刚都结婚了，都嫁掉了，都爸爸妈妈的，一听说女儿要嫁给韩国人，哎呀还得了，韩国人是最大男人主义的，你女儿嫁给韩国人，娶韩国老婆勉强，嫁给韩国人那完蛋了。所以他长老啊很怕他女儿啊搞不好嫁给韩国人，所以他不喜欢那韩国人到他的团去来，让他把韩国人赶走，都是中国人就好了。我间接听到一段对话，是别人转告我，所以不是我听到，刚刚那段话是我听到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教会的英文部的牧师说，请你很委婉的但是很肯定的很坚定的告诉你们英文部的会友，我们不欢迎白的跟黑的进入我们教会。为什么？那阵子啊，这个艾滋病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好多年前，现在大概觉得艾滋病只要有这个鸡尾酒就可以了哈。再之后那个这个不是发明了那种艾滋病有种鸡尾酒式的那种治疗法吗？早点没问题了。那以前的时候觉得艾滋病是不得了的，世纪之病啊，所以他觉得你知道白的黑的，倒不是别的，这些人啊同性恋很多，搞不好呢就有艾滋病，艾滋病呢他去上厕所，他没想想说坐马桶，上一个人谁坐过的，他会不会有艾滋病？哇，告诉他我得艾滋病怎么办？哎呀，我就不敢上那个厕所了。可上教会不上厕所怎么行呢？哇，这联想很远啊。所以呢最后最简单的办法是要让白的黑的进到我们教会，搞不好他用了那个洗手间我从此不敢用，可是我怎么知道他坐过哪个马桶。做撒玛利亚人的施工有很多的困难，不单单只是文化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障碍等等。我们常常在美国说美国人种族歧视很厉害，你知道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绝对不比美国人差，多很多的，我们会不同的方法分门别类的。可是当你没谈到宣教没事，你一谈到宣教，尤其在你家门口的，你传福音的对象就会进入你的教会，就住在你隔壁的时候，问题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们教会宁可派一个人到西伯利亚到非洲到亚马孙河去，但是我不要做本教会门口的超越文化的撒玛利亚施工。可这是错误的，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施工就有撒玛利亚的施工。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在北美责无旁贷，我们应该有一些本地的超越文化的施工。当然怎么做还有这个技术性的困难都是很多的，那是另一回事。心理上思想上观念上你必须突破，必须想到说什么是我能做的，而且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这样的想，而不能说 啊，这个黑人工作，那很多人在做，我做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能够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好，但是我在想，华人教会在北美，我们在一个美国的环境里面，讲英文的远比讲中文的多，我们没有理由完全置身事外说我不可能做。第二个，每个教会或大或小都有一些英文事工，甚至有一个英文堂，甚至你也进了英文堂道来帮你做英文事工。每个中国教会都有一个苦恼，英文部的传道都很短命，不是他活得不久，他活得很久，可在你教会活得很短。为什么英文部的传道在华人教会平均是三年，很少超过五年的？因为没有一个英文传道喜欢在中国教会永远做 babysitter 做保姆。可是我们定个英文传道就是请他来做 babysitter， 就是长老执事说，哎，我女儿也大了，儿子也差不多青少年了，要有人照顾他，不然就乱跑。好，找个人来，让他不要乱跑。所以英文部传道干什么？就是 take care 这些青少年，让他不要乱跑，不要捣乱，让他平安无事就好了。要不要宣教？不要，别问那麻烦。所以我一宣教下去的话，白的、黑的、黄的都来了。所以呢，他的责任很简单，照顾我的小孩，不要搞出乱子来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责任。那如果说神学院刚毕业，圣经学院刚毕业，二十五六岁也不知道干嘛的，哎，好啊，来了，然后几年的学习，慢慢呢，到了一个时候，自己也觉得，他也都已经三十来岁了，我不能永远跟这青少年在一起，对不对？打篮球打不动，五年前来的时候还可以跟他打篮球，不行了。可是牧师教会的长职请我来做什么？就是陪他们打篮球的，陪他们玩玩这玩玩那个，没有别的，生平无大事，所以呢。青少年的同工很不容易留得住，慢慢他年龄大了，有恩赐有负担愿意侍奉神的人，他绝对不要在圣教会继续下去了，谁会永远做 babysitter？ 你到了五十，你可以想象一个五十五岁的 youth director 还陪他们打篮球吗？ No way， 不可能的。他们待五年，感谢主，哈利路亚，平均待三年正常，一年就走了，不要太吃惊。什么样人会留下来？而且是你想要他留下来的人，他必然对这个侍奉，不但是牧会，对侍奉、对传福音有负担的。可他如果是真正以英文为主的英文传道，他能够把自己局限在说只带这些青少年，然后不准碰其他讲英文的，但不是中国人吗？他不会留的，会留的，他想在这里养老，从二十五岁已经想到退休了。那样的人就是你不想要的，啊，当众也不说。什么样的人会留在华人教会可以比较长久的侍奉，而且真正对华人教会可能有很大的帮助的？宣教不一定说他要去外国宣教，他就是这样撒玛利亚的侍工，那就是他的恩赐。所以你知道最后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谈使徒行传哈，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很有意思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谁去了撒玛利亚，谁建立了撒玛利亚教会呢？考试谁知道谁去的啊？西安彼得，让、哦、西安彼得是后来教会的代表，谁开拓教会的呢？巴拉巴不是，谁？高范的菲利。他们当时第六章选出七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执事来管理饭食，所以你要知道哦，当时教会标准很高的哦，连教会烧饭的都要被圣灵充满了。你们教会烧饭的有没有圣灵充满啊？我们圣灵充满都去做牧师去了。没想到说烧饭都要圣灵充满，哇！当时烧饭的人都圣灵充满，难怪烧出来饭就是，然后话台湾的广告词来讲是又 Q 又好吃的，圣灵充满嘛。哎，烧饭的菲利到最后呢，其中七个烧饭的有一个被杀了，殉道，斯蒂凡。斯蒂凡被害以后呢，你就发现门徒四散，在第八章的里面，然后你就看到这个门徒四散的时候到各地各方，然后有人到了撒玛利亚。然后第八章的第五节就看到谁呢？菲利，这个烧饭的执事，菲利下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然后呢你就看到了撒玛利亚施工不容易做，原因在哪里啊？那种文化上的差异等等会产生一种无形中的一种英文叫 tension， 一种张力，有点不太有把握。所以为什么你刚刚一位姊妹说的很对哈、哦， 彼得约翰去到菲利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太放心，或者不太信任撒玛利亚的信徒。撒玛利亚人也会信主吗？撒玛利亚也有个教会，有没有搞错？啊，派两个代表去，派谁最大？彼得跟约翰，探望探望，其实是检查检查，看看这个烧饭的菲利搞个教会是真的吗？你知道这种心理上哈、有一点点不太有把握。谈到宣教的工作，历史上告诉我们，在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代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当美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也开始有一批长老执事出来的时候，可能美国的差会不太放心，派人去看看有没有搞错。教会要自立，我们还够吗？主力上够分量吗？够成熟吗？通常都觉得大概还不行吧。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西方差会控制这个第三世界的教会，要控制很久很久很久才让它自立。为什么？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情形。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太放心撒玛利亚的教会，派彼得约翰去。那当然也的确，那时候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按手，所以你知道有一点点 tension。 所以撒玛利亚教会是这样成立的，是腓力建立的。那为什么选腓力？玛利亚耶路撒冷教会的英文部传道一样的，他是个 ABC。 当时第六章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去做烧饭、管理饭食的人。原因是第六章第一节有说，希利尼化的信徒，他们的关怀工作被忽略了。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部分是犹太人，而且是本地本城的犹太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可是你要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谁信主呢？有本地的人，很多外地的人，3000人信主。从地中海各地方来的，从叙利亚来的，各地各方的信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可是为什么要繁荣公用？因为3000人当中可能有2000个外地人，谁供给他们吃跟喝呢？只有信徒变卖家产繁荣公用，不然谁养这2000人？本地本城人不需要你养，外地人需要你养。但是变卖家产的人、繁荣公用的人，也不是只有本地本城的人，也有外地人把他自己的家产卖了。其中包括巴拿巴，巴拿巴住在塞浦路斯，圣经上叫做居比路，他把他的房地田产卖了。他是卖了什么房地田产？卖了居比路的房地田产，然后把钱放在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所以为什么有房屋公用的事实？为什么在所有其他教会都没有房屋公用？因为没有这种状况，所有的信徒都是本地本城的，不需要房屋公用。但是有这么多外地的信徒，你就必须要做法是这样。而且巴拿巴来到耶路撒冷信了主，他就把他那边的基比路在比路斯那边的房地产卖了，放在这里理所当然。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负债。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信徒当中有本地的犹太人，也有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话的。巴拿巴本身就讲希腊文的，当然他可能也会讲当地的亚兰文或者当地希伯来人用的希伯来文，他共同文化。选出七个这个人召唤者：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近邻犹太教安提阿的尼哥拉，还有斯提凡。所有七个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像保罗原名叫扫罗，扫罗就是一种拉丁文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叫扫罗，诸如此类。那么腓力啦、什么巴米拿啦，这些名字都是怪怪的名字，都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名字。这些人都是希腊文化教育的，都是出生在外地非本地人，那他们来照顾那些说希利尼化的信徒的需要。因为是他们那边在 complain 嘛，所以选出七个执事都不是耶路撒冷人，不是犹太省的人，都是有外国文化，然后在这边信主的，也是这样的人去背去这个撒玛利亚。因为那个是什么呢？异文化。所以他去做宣教士，他的本身的背景是双重文化的，他很适合做宣教士。所以第一个开拓撒玛利亚教会的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是双重文化的人。所以总而言之，撒玛利亚的事工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工。然后第四个，当然耶稣的教训提到说有直到地极， 那是一种超越文化的，而且是远地的福音事工。这个也是华人教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我也愿意有个提醒，就是说在那方面来讲，华人教会在北美稍微多一点的教会有这些所谓真正超越文化的事工，包括有宣教基金，可能支持一些宣教士或者是宣教团体但是普遍的来说，华人教会还差得很远。所以盼望明年下一个世纪，华人教会能够悔改。台湾有将近3000个教会，说出来不好意思，也不敢相信，台湾做宣教工作的教会可能不超过100间，据说不到50，有人说只有30，很悲惨。这台湾做宣教工作非常少，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台湾长老会背景，有没有？长老会，台湾长老会背景，台湾长老会大概有1500间教会，就台湾教会有一半是台湾长老会，台湾长老会没有一间做宣教的。为什么？有一点这个族群意识，台湾人意识的问题。长老会基本上是不做大陆福音事工的，这是因为这个统独问题。可是好像很奇怪，这个因为这个观念的问题，以至于连所有超越文化都不做。所以他们其实在长老会里面也有，我知道他们有叫做海外宣教士。可是长老会定义的海外宣教士是到台湾之外的地方建立台湾教会，叫做海外宣教士，不像台湾人的。那他叫海外宣教士。那你说有没有去菲律宾像菲律宾人？哦，没有。菲律宾人跟我什么关系？所以台湾的教会，台语教会一半，一半就不做宣教士，去到一半。那国语教会好到哪里去？没好到哪里去了，也很少了，很少很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超越文化的工作，宣教工作做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教会背景，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求神帮助我们在下一个世纪开始，华人的教会真正是有这种普世宣教的胸怀，而且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北美的教会因为受到美国教会的影响，各种影响，所以可能在地区性来说，所有的华人教会宣教工作可能做的最积极的，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那就是北美教会。不过我只是不太知道中西部的教会，我们家起来大大小小的话，芝加哥大概20多间教会，如果你通通加起来，整个中西部也有50间教会吧？有多少教会有宣教基金支持宣教士？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教会怎么样啊？所以我相信也还是有，但是有没有一半呢？1/3呢？我们 Boston 大概有15间左右的华人教会，5间，其实有一间是包括在 Rhode Island， 已经不在 Boston 了，剩在内5间教会有宣教基金支持宣教的工作，另外表示有2/3的教会是没有的。整个 New England 大概有20间左右，好几个州加起来的话，也是只有这5间。那各种原因没有做，你可以说，哎，我们教会人少啊，钱少啊，这个少那个少，所以我们等到有了再做。但是你要知道，做普世宣教的工作，不在乎人多，不在乎钱多，不在乎什么什么多。你要知道，这个我自己原来教会是属于这个吴永长老的教会，那吴长老也成立了一个叫海宣，海宣就专门做海外的这个超越福音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那吴长老很早以前就提到说，为什么他创立这个海宣，他受到一个刺激，有一次他受邀请到芬兰的一个教会去，就芬兰人的教会去讲道，当然他也是第一次到芬兰，所以去到那儿以后当然在那教会讲道啊，那就在教会里面逛逛看看啊，哎，就发现他们就贴了很多像布告栏贴了很多那种相片啊，后来就问说这些相片是什么，哦，他们是宣教士，宣教士，他只是一点，哇，几乎有30个，就说夫妇这样算的话，有30个宣教士他们支持的，他们教会人数多少呢？50个，哇，50个支持30个，而且30个是从他们教会出去的。哇，他一想，50个人派30人出去，财力上、人力的比例上，他一想，我们那时候当然是差不多30年前，台湾的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原来叫许昌街，后来叫林森南路国语礼拜堂，有南京东路，有永和，然后可能还有另外一两个，可能也差不多快成立，那时候人数大概不到1000。 几个堂家在一起，接近1000或1000多一点，现在大概有4000-5000。
那这怎么算？
接近1000，宣教士零，钱零，剩下50个耶。你说哦，那时候台湾物价收入很低啊，那芬兰人比较有钱，有钱多少多少有钱嘛，多你50倍好了。50个人派30个，哇！所以吴长老回来以后大受刺激，就开始要成立这个海监。其实成立前面20多年非常难推动，没有几个人，所以就知道不是宣教工作跟人跟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在于那个意向，在于那个负担，在于对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命令，你把它看得多认真，看得很认真的话，你就不管人多钱够不够就会做。相反的，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常常会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当然我们不是用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为了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就去做宣教，希望我好歹做一点。好像有些人说谈到奉献哈，有些人会做见证，哦，你知道奉献啊是这样的，你把1块钱奉献给神，神就加10倍给你。那有些人说他好惨，这么好赚，那可以，我现在想要跟神要10块，那我就先给1块，所以我就好奉献，然后就等了，哎，怎么上帝的10块都没有给我，他们10块不给我，又1块也不给了。你不要把这个当成说好我去做宣教为的是现在我得祝福哈，不要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当你顺从神的引导，顺从神的命令，你自己本身教会的工作绝对不会受到亏损，相反的最蒙祝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做宣教的工作，不管是本地的撒玛利亚的施工，远地的直到地级的施工，或者就是犹太全地或者本教会的施工，你在做的时候，弟兄姊妹自然被带起来，不然说他的侍奉有出入，不然很多人奉献然后到哪里去，抱歉，我们本教会是小池塘，容不下你这条大鱼行走，那谁会奉献？对，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宣教的工作跟本地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我稍微谈另一个方向，是主题的另外一部分，就谈到说宣教事工的里面，除了谈到说地方教会跟普世宣教的关系以外，另外我也要谈到一些华人宣教的所谓的大趋势，就是说在下一个世纪，不是太远，6个月以后就到下一个世纪了，在华人宣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要跟大家谈到三方面的问题。那其中我会跟谈几段圣经，从这几段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到在宣教工作上当时的一些情形，史徒时代的时候跟今天的时代，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关联。那第一个是我刚才稍微约略提到的使徒行传第8章啊。那么第8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教会是所以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真正的扩展到犹太全地，甚至到撒玛利亚，不是信徒主动的，是被动的。这个被动是因为肢体版教会的发展啊。那么除了第一开始这个五旬节3000人信主以外，那么一直增加很多人，然后陆陆续续很多人信主，后来又有一个神迹，就是在美门口一个瘸子，然后彼得约翰为他祷告好了，以至于5000人信主。所以你会发现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耶路撒冷的教会从零，从120个人信徒在祷告，一下子扩展到超过10000个人。你知道耶路撒冷多大？就是今天去耶路撒冷也没多少人了。耶路撒冷那个城啊，整个围墙我以前走过，我去过3次了。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没有向导，没有干什么，我就绕着围墙，然后走耶利哥城一样，就绕它一圈。那围墙你这样绕一圈了、告诉你是啊，2小时，你走快一点，如果不停的走，1小时走完了，很小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能够住20000个人就不错了，旧城啊。现在当然是山谷的西边呢、也有很多所谓新耶路撒冷和高楼大厦在西边，旧城是很小的。那耶稣的时代有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些居民吗？我不知道，就算有也没多少。所以耶路撒冷的人口从古到今来看，你说5万到10万就不错了，但有上万的信徒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了。那么这些信徒呢，在一起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每天擘饼，每天擘饼聚会啊，每天擘饼说什么，他每天吃披萨 当时的薄饼啊，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脆脆的那个苏打饼干那种饼啊，或什么无效饼，不是，他每天吃披萨，就是吃的美国吃的披萨。今天的犹太人还是吃披萨。所以有一次，第二次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跟神学院去的，有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薄饼圣餐聚会，吃什么？披萨。然后那个乡长，那个乡长不是普通乡长哦，有神学的什么什么什么学位的，我们教会神学院教授也带去了，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披萨才是真正最后晚上耶稣所吃的。我们吃披萨，所以每天晚上吃披萨，不是每天吃那个苏打饼干，那心里不都饿死了？所以他为什么每天锅饼，就每天吃饭嘛。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顺便就一锅饼就谢饭，谢饭的时候就感恩，想到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每天锅饼。那我们现在说一个月剥一次饼，剥那个小饼干，还好一个月剥一次。如果每天剥吃那个饼干的话，每天都吃一小片，那就是那一餐的话，我想信徒都不敢去参加圣餐礼拜，或者要先吃饭才敢去吃那个。不过 anyway， 信徒同不同意彼此相爱，可是都不要走了。耶稣是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要在各个地方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去撒玛利亚，他们都不去了，去到耶路撒冷挤在一起。一万个人，哦，很好，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到最后呢，神就用个方式，你不走，那我要赶你走。斯蒂凡殉道，教会大遭逼迫，第八章第一节。然后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到犹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即使同文化哈，离开耶路撒冷都不肯去的。然后去吃了耶路撒冷全地，然后到了撒玛利亚，他的重点就提到撒玛利亚，然后就提到腓力怎么样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信主，然后另外一处圣经跟这个相似的，时间上其实是几乎同时，因为他好像是写小说的人都说哈，这个说来话长，话分两头，一头就讲到撒玛利亚去了，那另外一头在哪里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时间上是同一时候，只是方向上跟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做法上稍微有点不同的，可能更积极一点。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他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你注意看中文圣经下面的小字，他说有古卷作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表示说圣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说向希利尼人外族的人传福音，也有的版本是写说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传福音。那一个大字一个小字，表示说大多数人是认为向非犹太人讲希利尼话的非犹太人传福音是比较可能是正确的翻译。那小字的那个呢，有一些版本是这样子，不过显然是 secondary， 比较 secondary 的一些版本。那么二十一节是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然后你看到二十二节，他就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再来一次，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呢？一样。他们不太放心撒玛利亚的教会，当然更不放心安提阿的教会。撒玛利亚好歹嘛还离得近一点，文化呢是文化，就是说不完全相同，不过相近。安提阿呢在叙利亚更远了，是外族人的城，里面当然有犹太人，可听说信徒有很多是非犹太人，讲叙利亚话希腊话的非犹太人，据说成立的教会啊，更不放心了，派谁呢？派巴拿巴去，去看望，正如当时派彼得约翰去看撒玛利亚的教会一样。可是为什么不派彼得约翰去安提阿呢？因为我相信彼得跟约翰他们讲的犹太文，是讲的希腊文，就跟我们大部分华人教会的牧师讲英文一样，可以讲啊，讲不太通了。彼得约翰会不会讲希腊文？我相信他会讲希腊文的，因为在加利利省他们是通商要道哈，做生意及卖鱼的都要讲希腊文，所以他会讲一点希腊文，不过肯定不是太好的。可到安提阿，哇，教会是讲什么话呢？讲希腊文的，即使有犹太人都讲希腊文的， 那你说台湾华神毕业到一个教会去牧养纯粹英文的教会，你有这个胆子吗？所以有点怕怕的。所以彼得约翰，你能去吗？去撒玛利亚可以，为什么？你讲希伯来文呢、啊？他敢啊。去安提阿呢？就不太敢。那派谁去？巴拉巴。巴拉巴呢？出生在塞浦路斯，去比路，讲希腊文的，那么是教会的使徒们、领袖们所信任的一个人，派他去。那这个人呢，果然到了那里，二三节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拉巴他的文化上，他的语言上的特征是适合这个任务，而且他非常好完成这个任务，让这教会能够很兴旺。很有趣的是，二十四节说巴拉巴是个好人，哪有一个牧师不是好人的？不是叫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哈，其实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的。巴拉巴不是他的名字，巴拉巴是他的绰号。谁知道他的原名？巴拉巴原名叫什么？他真正的名叫什么？谁知道？约瑟，他是犹太人嘛，是他的犹太名叫约瑟。巴拉巴是绰号。什么叫巴拉巴呢？巴拉巴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劝慰子。因为是这样啊，这个犹太文里面的“巴”这个字哈、啊，其实是英文有时候念成 “ben”， 是儿子的意思啊。巴拿巴，所以他是拿巴是子。那拿巴是什么呢？ encouragement 鼓励的，中文版翻译叫劝慰。就这个人呢、啊，是拉拉队队长，还会吼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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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所以他这个人是好人，就是说他很会鼓励人。所以他这边怎么说呢？他在那边看到神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那个劝勉那个字就是拿巴，就是拿巴是指，就是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呢鼓励弟兄姊妹，于是所以他这个个性就是一种 cheerleader， 他拉拉队队长，是被他的绰号，以至于后来人家都知道他叫巴拉巴，都忘记他本名叫约瑟。巴拉巴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这个 Ben 这个字，在如果你有时候知道有一些犹太人的名字是从 Ben 开始的话，就是儿子的意思。以色列的第一任的总理叫做 Ben Gurion，他是 Gurion 的儿子，叫 Ben Gurion， 是这样。跟那个如果是爱尔兰人吧，是 Mark 开始的 ，MacDonald 是 Donald 的儿子，那个 Mark 是儿子的意思 ，MacDonald。所以那个为什么 MC 大写 ，Donald 这个 B 要大写，因为 Donald 是 Donald 小时候是他祖先的名字，那 Mark 是 Donald 的儿子的 Mark， 是 MacDonald，MacKu，MacKu， 你的 Mark 什么？那个 Mark 都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各种种族都有一个类似的东西。那犹太人是用 Ben， 那如果是荷兰人可能用 Von， V-O-N、这种东西都是一个什么词。那英文就是 Son， Richard Son， Richard 儿子， Richard Son， 对不对？ Stephen Son， 那 Son 放到后面就是。那么有些文章很多是很多语文是放在前面的啊。那么所以叫 Mark Donald 是 Mark 放在前面，那么犹太人用 Von， Von 用 Ben 放在前面的意思。所以巴拉巴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因为他很会鼓励人建立教会。当然他也知道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不是只是靠他这种拉拉队队长就可以，所以呢二十五节他就去了大树去找扫罗。扫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教师型的。所以他说什么？找到他就在他的安提阿，他们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是保罗是安提阿教会的 Christian Education Minister， 负责基督教教育，成人主日学校的。因为保罗就是那种的，你看他写的书信就这样，很像唐牧师、哦。那巴拉巴是另外一种人，巴拉巴就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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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人。对，可是信徒的造就你不能只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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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win。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知道他的缺点，那找一个同工来配搭，那就是扫罗。找一扫罗来配搭，然后信徒被装备被造就，主灵上带起来以后，然后呢于是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是小基督的意思、Christian 这个意思是好像 Little Christ 小基督、很像基督。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中国有名的布道家， 他从小七八岁的时候，因为他爸爸是牧师，他就有一个绰号叫做小牧师，举手投足讲话都像个牧师一样，叫小牧师。所以信徒变成小基督，就是说所作所为所行所说话都很像基督。所以他们那时候是讥笑他们说，哇，像小基督一样。那只是当时基督徒一听，这是个 honor， 哇，我像基督啊，哇，太好了。所以这个 Christian 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就被基督徒引用了，本来是一个讽刺的讥笑的，却变成一个尊称。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就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从这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几个功课和学习，也带来我们想到华人将来宣教上可能有的一些机会。第一个，移民潮，当时的教会怎么开始的？是因为受逼迫或者怎么样，到来一种移民潮。那移民潮带来教会的增长，这是一种被迫的。换了说，最初的宣教不是有计划的，有某某教会的领袖高瞻远瞩，是草根性，就从下面开始的，而且是野草乱长，信徒乱跑，一不会出去，教会就成立了。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怎么开始的呢？差不多是这样，谁台湾或者香港某某教会的领袖高瞻远瞩说，去吧，我们到那个美国那个 Promise Land 去建立教会。没有，我们这边都是先有信徒成立教会，然后去找牧师的，对不对？安提阿教会也是啊，先有教会，然后总部才派一个安提阿来的，再派那巴拿巴来的，不是巴拿巴去建立教会的。当然，如果你往下读，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就发现宣教有另外一种模式，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进入马来西亚。开始传福音了，所以那时候宣教就是教会派人出去的，建立教会的，所以是另外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在十一章以前所有的教会都是信徒先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才找传道人，说所有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啊，不一定，有些是先有宣教师，找到信徒建立教会，然后等等，也有这样的模式，两种都有。但是我们要有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要派宣教师啊。在北美很有趣的对比，就是北美的韩国教会都是先有牧师，牧师去找羊，因为牧师是牧羊人嘛，所以他没有羊，然后来找羊，他们教会是韩国教会十个有八个或九个都是由先有牧师，然后牧师去找羊，然后成立韩国教会。中国教会至少三分之二的教会是先有羊，先有教会才找牧师的，